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国际法庭发逮捕令，普京陷险境，川普说将被捕，马斯克说他将会再次当选。德国26年来首次访问台湾，访问日本摆脱对华依赖。中国新职业全职儿女流行。杨紫琼封后之后被讲是华人之光，黄秋生质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17号，国际刑事法院指控普京犯落战争罪，并对他发出逮捕令之后，克里姆林宫痛批这件事，说离谱并令人无法接受。而乌克兰却盛赞这个决定，并且说正义之轮正在度转动。据《每日邮报》报道，克里姆林宫坚称，由于莫斯科并不承认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管辖权，因此他的任何决定都无效。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林汉说，数以百计的乌克兰孩童被带到俄罗斯，但他们受战争法的日内瓦第四公约所保护，发出逮捕令只是具体的第一步，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其他行为亦正在进行调查。不过国际刑事法院院长霍夫曼斯基坦承，虽然法官发出逮捕令，但将取决于国际社会来执行这些命令，因为他们没有警力加以执行。战争罪专家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教授迈克尔·牛顿说，普京的起诉标志着一个新的问责时代，他表明国家元首和军事领导人不能够在绝对保证、不问责、不受监督的情况下犯落战争罪。曾经代表美国处理几起国际战争罪案件的牛顿认为，虽然由于俄罗斯没有加入罗马公约，存在管辖权问题，但是这次逮捕令的下达，至少在国际社会人们心目中，普京已经成了被通缉犯，这个堵死了普京流亡国外的路，未来一旦俄罗斯发生政局变更，普京仍然存在被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的可能性。而习近平将在3月20号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还说此行将是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牛顿认为习近平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他的出发点是保党，而对中共来讲，拖延战争、避免俄罗斯被严重削弱、避免普京落台，可以避免中共成为国际社会联手打击的下一个目标，这个是符合中共的最大利益的。所以在普京最困难的时候，为他提供政治和经济等重要支持，将会是习近平的必然选择，中共的反人类本性跃然纸上。那习近平将怎样选择呢？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如果不去，就让世界看到中俄合作无上限是句空话。如果去，中共党魁支持世界通缉犯，亦自然和普京捆绑在一起。这样的话，中共党魁又向世界公敌前进了一大步。3月18号，川普在他的 Truth 社交媒体网站上面发布一条消息，说曼哈顿地方检署将会于21号逮捕他，罪名是对成人女演员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特斯拉 CEO 马斯克等几位知名公众人物都表示，川普被起诉和逮捕可能会适得其反。当日川普在 Truth 上指责曼哈顿地方检署办公室腐败并且高度政治化， 他写到，在没有任何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基于一个老到甩晒牙又完全被推翻的童话故事，已经有很多其他检察官证实，抗议将我们的国家拿回来。据美国媒体报道，丹尼斯之前声称2006年川普和他有过婚外情，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川普的律师向他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我绝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和丹尼斯有染，这个是一场政治迫害，并且指责民主党人打司法牌。川普发言人史蒂芬话俾霍士新闻听，川普完全清白，民主党人又故技重施，他们按了核按钮，因为一个不光彩的敲诈者而攻击一位总统。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川普总统在民意调查中以很大的优势领先于民主党和共和党，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是骗局。美国人不会容忍激进的右翼民主党人将我们的司法系统变成一个不公正的系统，这个将给民主党带来巨大的反效果，并以我们国家的耻辱而告终。当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表示，如果被起诉，川普将会在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川普的律师塔科皮纳向媒体说，如果真的被起诉，川普将遵循正常程序，不会同执法机构陷入僵局。社交媒体真相负责人努涅斯话俾 Newsmax 听，如果他们继续前进并提出起诉，这个只会令川普总统更容易赢得选举。Twitter 的网友亦都纷纷话，曼哈顿法官是俾川普助选的。有人话，他们将陷害川普的消息提前放出来，是想试探民意，造贼心虚，害怕败露之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长雅特辛格将于3月21号访问台湾，这个将成为26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德国部长级官员。台湾立委王定宇说，这个是台湾和德国关系的里程碑，德国和日本举行了首次高层政府磋商，讨论怎样减少德国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德国国会有台小组副主席舍夫勒说，相隔26年之后，德国部长级官员再次访问台湾，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强烈的政治信号，自由民主党支持台湾的传统由来已久，亦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而予以力挺。王定宇对媒体说，德国是以前最亲中共的欧洲国家之一，因为中共阻挠，德国和台湾的发展以前在官方层次相当少。这次德国教育发展部部长等重要官员访问台湾，这个代表着台湾和德国的关系提升到准官方层次，这个亦代表台湾和德国之间在印太地区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和战略价值，更加代表着自由民主国家了解台湾的重要性。而中共和俄罗斯动不动就违反国际规范，用间谍行为或战狼外交侮辱他国的主权等，亦是促进台湾和欧洲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据日经新闻报道，德国总理索尔茨18号前往日本访问之前话俾北京听，不能够用武力来改变现状，他将减少德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18号德国和日本举行了首次高层政府磋商，双方同意在经济安全方面进行密切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供应链紧张局势和乌克兰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暴露了德国经济在能源方面过分依赖俄罗斯，德国官员对和中国贸易方面类似问题保持警惕。德国官员说，和日本举行首次这类磋商的决定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和象征意义。就日本来说，无论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纠纷，亦或是中共极端的动态清零政策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日益彰显的中共战狼外交以及愈发紧张的台海形势， 都令日本认识到必须在中日之间设立防火墙。时事评论人唐靖远认为，德国佢是欧盟的老大，德国的外交取向佢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欧盟的一个整体的取向。佢释放的信号就是欧盟开始意识到在印太区域的安全问题，包括在台湾安全问题上，德国以及欧盟不能够置身事外。中共最近频频在外交上打出了一些组合拳，它的核心的目的是在于要重建中东以及东欧地区的一个政治格局，尤其是中共越来越不掩饰它支持俄罗斯的立场，这迫使德国开始意识到之前和中共的经济关系很有可能会成为未来被中共要挟的筹码，就是因为德国它已经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而在这次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之中得到了沉重的教训。德国现政府对北京采取了比前任更强硬的态度，正在探索摆脱对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的方法。中共央视网16号说，最近三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在求职困境下流行一种新型职业全职儿女，即是全职在屋企照顾父母，由父母发工资。17号中国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忧发表报告说，应届毕业生的身份似乎变成隐形枷锁。13% 的受访者坦言自己是父母的全职儿女。网易15号发文说，一群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在屋企备考，或者因为找不到工作变成了全职儿女。在豆瓣上一个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群组内有将近3000人，多数是高学历，因为就业形势不好成为全职儿女。18号大型媒体人王先生话俾大纪元听，全职儿女身份的流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环境不好，好多人失业。第二个原因是中国进入了老年化社会，好多老人到了高发病时期需要人护理，与其请外面的人，不如花钱请自己失业在屋企的儿女。第三个原因是有一部分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不适应社会的竞争，亦不愿意出去找工作，就在屋企做下家务，讨好下父母，然后父母给他发啲工资。12号公众号 Peer Bank 留学发文话，留学回来成为全职儿女已经成为常见现象，在求职遇到阻碍、学历过分地竞争的现实下，他们选择做全职儿女作为迂回战术。王先生说，很多985的大学毕业生和海归留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不愿意去做低层的工作，只能够在屋企。很多全职儿女在网上说，每日小心翼翼地看着父母的面色，帮他们买菜、煮饭、做家务，然后问他们拿一些钱用。学者李元华指出，整个中国社会扭曲了，包括价值观亦都扭曲了。你在外国越是屋企有钱的家庭，越是锻炼你早点出来工作，不可能培养完你回来你还在啃老。据中共教育部的统计资料，2022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大约有70%左右还未找到工作，2023年高校毕业生再创新高，增加82万人。近日马来西亚华裔女星杨紫琼凭《讯息全宇宙》夺得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成为首位夺得奥斯卡影后的亚裔演员。因被封为华人之光，香港影帝王秋生觉得这种讲法好怪，他的解释获得很多网友力赞。杨紫琼在奥斯卡攞奖之后，大陆媒体等华人媒体清一色地以华人之光为题报道杨紫琼封后的喜讯。而同样为杨紫琼感到高兴的黄秋生15号在 Facebook 发文说，对华人之光这个词不是几理解。他解释说，如果一个黑人攞了奥斯卡，一堆黑人出来说是黑人之光，我们觉得好怪，演得好就赢了，但换了华人， 欢呼华人之光，似乎就顺理成章，好似演得好，但你是华人就不应该享有这一切。黄秋生认为杨紫琼得奖的原因最主要是演技，只要有机会、有能力、有演技的人，并且懂得讲英文，一定有大把光。贴文引来上万名网友的点赞，影迷纷纷回应说，讲得好，你讲得好有道理。在电影中，演员的演技让影迷产生共鸣，感受到演员角色的情绪变化和情感，这些演员他们都是电影之光。讲得好，识英雄重英雄。事实上，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发声明恭贺杨紫琼的时候，再次说他是香港演员。港星杜汶泽亦在 Facebook 上面发文说，温馨提示香港政府，杨紫琼是马来西亚人，全球人类都是同一个民族。大陆知名音乐博主慈斌近期在微博写到，这个是杨紫琼之光，他的努力和他的成功都是他的，我们为他鼓掌，为他喝彩，但不是一定要找到和自己有关系的点。这一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
北京承诺不打台湾，专家爆中共秘密计划开始。美国明州核电站泄漏含放射性物质。美国调查 TikTok 母公司涉嫌监视记者的行为。卷入爱泼斯坦案，摩根大通前高管被免职。自从川普的账号恢复以来，首次在 Facebook 上发帖。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刚刚宣布正式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紧接着习近平在出席中共和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高调做出了新的承诺，中国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同时观察人士还发现，近期有迹象显示中共最新针对台湾的计划似乎已经展开。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3月16日中共的人民日报在其头版头条发表了文章，报道习近平出席中共和世界政党的高层对话会。习近平在会上做出了新的承诺。习近平在会上讲话中称，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抢夺的旧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习近平还批评说，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声称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都不搞扩张。不过外界注意到，习近平之前也都曾经有过类似的言论，例如2015年习近平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在白宫曾经公开承诺说，中国无意在南沙群岛搞军事化。对此，美国国务院2020年9月发表了声明，指出五年前的2015年的9月25日，习近平在白宫的玫瑰园表示中国无意对南沙群岛进行军事化。中国的哨所亦都不会瞄准或者影响任何国家。但事实上相反的是，现在中共对于这些有争议的哨所实行了无所顾忌和挑衅的军事化。他们部署了反舰巡航导弹，扩大了军事雷达和信号的情报能力，建造了几十个战斗机机库，还建造了能够接纳战斗机的跑道。中共不兑现他的言行和承诺。另外，近日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正式宣布角逐2024年的总统大选。对此，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披露，近期有迹象显示中共针对台湾的最新计划似乎已经开始。根据海外媒体阿波罗网报道，中共两会结束， 王沪宁接替汪洋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而之前冇几耐，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曾经披露，习近平交俾王沪宁嘅一个新任务，就系喺2023年要实现所谓嘅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据称，习近平要求王沪宁同国台办主任宋涛全力阻止民进党候选人获得2024年初嘅台湾大选，确保国民党候选人成为下一任台湾嘅最高领导人。对此，袁鸿兵指出，这个亦都讲明了要通过中共的大内宣和大外宣，同时要借用台湾内部那些亲中共的名嘴、政客和学者，宣导战争的恐怖气氛。中共目的是借助一些政治代理人，重新获得台湾的最高领导权，最终征服自由台湾。而至于台湾方面，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3月15日完成了民进党内总统的初选登记，正式宣布角逐2024年的总统大选。赖清德今年1月就职民进党主席的时候表示，务实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中华民国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此外，美国方面对于中共军方拒绝与美国沟通的行为表示担忧。3月16号，据彭博社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圭利洛对媒体表示，他一直在度安排与中共军方官员接触，但中方却无视美军的沟通要求。据悉，自从去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员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方中断了与美方在军事、气候等问题上的接触。对此，阿圭利洛表示，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前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在会议上曾经达成了协议，对双方沟通表示支持。但事实上，美方一直在度向中方询问，不过已经等了长达1.5年的时间，仍然没有接到中方关于对话请求的答复。显然，中方无视美国的沟通要求。这个的确令外界更加担忧中美危机的再次升级。
16号，美国一间电力公司宣布，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工厂去年泄漏了大约40万加仑的放射性水。目前这间公司表示，泄漏没有对公众或者环境构成风险。请看报道。
根据大纪元报道，总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电力公司 XL Energy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公司在 Matosalo 的核电站泄漏的含氚水不会对当地社区或者环境构成健康和安全风险。据悉，这个泄漏的水是来自两座建筑之间的管道。去年11月下旬，由 Matosalo 核电站常规地下水监测系统检测到，这个工厂是位于明尼阿波利斯西北约35英里处的密西西比海畔。此外，这个公司还表示，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回收了约泄漏了 25% 的含氚水。虽然 XL Energy 在发现泄漏后的第二日就已经向州和联邦当局做了报告，但这个事故在3月16号之前并没有公布于众。目前明尼苏达州污染控制局发言人 Michael Rafferty 说，我们之前获悉在一个监测井中存在的氚，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信息，这些含氚水仍然控制在这个公司所处的范围内，没有构成直接的公共卫生风险。根据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说法，氚是氢的放射性同位素，自然存在于环境中，是核电站运行的常见副产品，它发出的辐射微弱，在空气中传播不远，亦都冇办法穿透人体皮肤。NRC 仲表示，一个人如果饮咗呢一种泄漏出嚟嘅水，只吸收到好低量嘅氚。
美国司法部 DOJ 正在调查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涉嫌监视记者嘅行为。此外 ，TikTok 对美国公民信息嘅使用亦受到关注。三位知情人士喺17号话俾《纽约时报》知，字节跳动在去年12月承认有部分员工不当获取美国公民用户的数据，而 而最新的调查亦同呢个问题有关。请睇报道。
报道引用政府内部邮件指出，美方发现字节跳动员工可能访问了两名记者以及相关的联系人的数据。这件事被媒体揭发之后，字节跳动还追踪了其他两名为同一媒体工作的记者。在这个之后，所有参与窃取数据行动的四名字节跳动员工都遭到解雇。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司法部的刑事部门、联邦调查局和维珍尼亚州东部的检察官办公室都在调查这件事。在消息发布后，字节跳动的发言人发布声明，称企业强烈谴责取得记者数据的员工，并称这个是他们的个人行为。最近，白宫当局对 TikTok 的监管压力正在加大，政府已经告知字节跳动公司，如果不出售 TikTok 的股份，这个应用程式可能会在美国遭到禁用。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被指同中共政府具有无法切割的联系。截至目前，其应用程式已经遭到联邦政府和十几个州政府部门的禁用。此外，美国国会还会在近期通过立法，推动在美国全面禁止 TikTok 的政策的实施。
根据路透社17号报道，前摩根大通高管杰斯·斯坦利因为卷入爱泼斯坦的关系，将在下个礼拜被免职。摩根大通的律师在听证会上透露，他们将在下个礼拜对斯坦利进行质询。请看报道。
在这个之前， Stanley 还曾经担任过巴克莱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在2021年开始，他和爱泼斯坦的关系遭到调查。Stanley 承认自己是爱泼斯坦的朋友，但否认知道爱泼斯坦的罪行。根据3月17号发布的消息，摩根大通已经提起诉讼，要求 Stanley 赔偿公司可能因其他诉讼而蒙受的损失。这个公司指责 Stanley 隐瞒了同爱泼斯坦关系的做法是蓄意的、令人发指的行为。美联社报道称，爱泼斯坦同 Stanley 最后一次接触是在2015年，就在巴克莱银行聘用他之后没多久。Stanley 同他的妻子前往爱泼斯坦的私人岛聚，共进午餐。爱泼斯坦在2019年因为涉嫌侵害未成年人被捕，并在监狱中丧生。
17号在 Meta 恢复其账号之后，美国前总统川普在 Facebook 的首页发布了首篇帖子，距离他上次发帖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在首个帖文中，他写到：我回来了。同时发布了一段2016年总统大选当晚的视频短片。在视频中他说：好抱歉令你久等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很复杂。请看报道。
特朗普的上一篇帖文停留在2021年的1月6日。在这个之后，脸书暂停了他的账户权限，称他的帖文有煽动暴力的风险。直至今年的1月，特朗普的脸书和 Instagram 的账户得到了恢复。在这个之前，特朗普一直在他协助推出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上发帖。这个之前，特朗普的推特账号亦都遭到暂停。在去年的11月份，马斯克接管了推特之后，特朗普的账户得到了恢复。公共数据显示，特朗普的脸书账户有3458万个粉丝的关注。媒体认为脸书将能够为他提供一个额外的发声平台，他可以在2024年竞选期间和支持者建立联系，并进行筹款活动，并且和他的基层支持者建立更多的联系。3月17号公开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在佛州的共和党初选支持率预计将会高于州长特桑蒂斯 3%。 排名第三位的是前副总统彭斯，得票率仅为 3.5%。 迄今为止，特桑蒂斯还未正式参加2024年的竞选，并且一再回避这个问题。政界认为，如果特桑蒂斯决定不参加竞选， 特朗普将毫无疑问地成为共和党的提名的最热人选。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严晚峰。
今天同大家讲的第一条新闻，就大家都很关注的了，就是俄军的战斗机和美军的无人机在黑海的国际空域相撞。美国的军方表示，一架俄罗斯的战斗机在昨日3月14号在黑海的国际空域和一架美国的情报侦察无人机相撞，导致这架无人机是坠落黑海的。美国欧洲司令部发表的声明就说，当时美国的 MQ-9 无人机就在黑海国际空域飞行，就进行它的执行它的任务的。咁俄罗斯用两架苏-27的战斗机就前往拦截，咁历时是30-40分鐘之久的。咁俄国的战斗机就曾经向美国的无人机就排放一些燃料的，并且是飞到无人机的前面添。咁呢种做法是非常之危险啦，同埋系唔专业的。咁最后咧，就一架俄国的战斗机就碰撞到美国无人机的螺旋桨啊，咁令到无人机就无法操作嘅。咁最后咧就系跌落咗呢个黑海的公海的海域嘅。据估计啦，俄罗斯的战斗机亦都受到相当程度的损毁噶。在呢件事发生之后，究竟美俄双方有啲乜嘢嘅回应咧？叶万峰，
咁俄罗斯国防部就立即抵否认啦。佢话舵机嘅责任咧系唔关佢事嘅，系无人机自己出事嘅啫。咁啊，佢嗰架苏-27战机咧，并冇碰撞到美国无人机噶。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咧，普赖斯就话啦，美国正系为着呢一次事件咧，系召见咗俄罗斯嘅大使，并且咧系同紧俄罗斯嘅最高层接触紧噶，表达对俄罗斯呢一次唔安全、唔专业嘅拦截咧嘅强烈嘅抗议噶。咁啊，抗議內容啊並冇公開噶，咁相信咧，美國會提供呢個碰撞過程嘅錄影啦，令到俄羅斯係無辦法咧，就係狡辯嘅。嗱，呢一種嘅無人機咧，就係成身都係感應器同埋鏡頭噶啦，早前可以拍攝到啊呢個苏-27排放燃料嚟干擾佢啊，所以咧好大機會咧，呢個無人機咧亦都可以拍攝到啊。被碰撞的過程噶，咁啊美方當然啊要求俄羅斯啊認錯啊道歉賠償啦，以及保證以後咧唔可以再做類似危險魯莽唔專業嘅行為噶。例如啊，佢會要求呢個俄羅斯保證啦，以後嘅俄羅斯嘅戰機咧唔會飛近無人機100公尺或者200公尺之內咧，一個範圍之內咧係唔可以作飛得咁近噶。咁啊，白宮安全委員會嘅發言人啊柯比話啦，如果俄方咧想阻止我哋喺黑海嘅國際呢個空域飛行同埋執行任務咧，咁係將會失敗噶。我哋咧會繼續喺國際水域嘅上空嘅國際空域咧飛行同埋執行任務嘅。黑海咧並唔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我哋繼續咧喺嗰個地區咧做我哋認為有益於我哋國家安全嘅事情噶。咁啊，至於美國歐洲司令部咧就呼籲俄軍啦，話專業啲、安全啲咁行事，同時警告話類似啲咁嘅行動咧係好危險噶，有可能咧係會導致誤判同埋意外升級，咁即係美俄雙方直接打起嚟啦。咁就可能一發不可收拾啦。咁啊，事後發生呢件事件嘅發生，當然導致全球好多人都好緊張啦。因為呢一次係幾十年嚟美蘇第一次直接軍事衝突嚟噶。大家擔心如果處理不當危機升級咧，後果可以係好嚴重噶喎。
现在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碰撞事件呢，究竟是俄罗斯试图只是要扰乱美国的无人机，定是是蓄意去令到它坠落呢？因为两个是会有很大的分别的。
根据美国的消息呢，就是暂时他们现在都未能够很肯定地确定这件事件究竟是意外啦，还是这个俄罗斯蓄意呢是要令到这个无人机坠毁的。咁啊，如果系呢个美国啊，最后决定呢判决啊，呢个事件系呢个俄罗斯嘅飞行员喺嗰、那个飞行嗰阵时咧系犯咗错误，飞得太近，碰到呢、這个无人机个螺旋桨嘅话咧，咁呢个咧就如果俄罗斯肯承认错误嘅话，咁应该咧就事情唔会闹得太大噶。但如果这个美国最终决定判决这个是俄罗斯呢是蓄意 攻击美国的飞机，那就构成一次很重大的挑衅了。那情况之下呢，这样的攻击呢会被视为是克里姆林宫试图试探美国的反应了。如果美方认为是这种情况呢，那事情就会很严重了。咁啊，拜登咧就唔可能咧就示弱嘅，美國同歐盟啊，或者係呢個 NATO 嘅國家咧，必定會咧就係派出大批嘅戰機啊、戰艦啊，去到黑海同俄羅斯對峙啊，寸步不讓啊，甚至喺呢個烏克蘭戰場裏邊咧，會直接參與都唔出奇噶嚇，越打越興啦，大家係咪？咁樣情況之下咧？咁就事情鬧大啦。咁俄羅斯其實根本咧就冇能力咧同美國打一場正規嘅傳統嘅戰爭噶。咁但係咧，普京手中咧就淨係仲係有呢個核武嘛，所以咧咁樣情況之下，可能會迫使佢使用核武嘅。咁一場危機咧就會變得好嚴重啦。
即係如果去到嗰個地步，佢已經別無他選，剩翻核武。他就會用核武
啦，係啦，
咁啊對全世界都係會有一個災害啊嚇。
咁啊，美國而言啦，以後咧為咗防止同樣嘅事情發生啦，相信美國今後咧喺黑海派呢個無人偵察機出去行動嗰陣時候咧，會增派呢個戰鬥機作為保護噶啦，或者咧會唔再用無人機啦，而係用有人駕駛嘅偵察機。咁樣相信啊，俄羅斯咧唔敢太離譜亂嚟，因為咧導致美軍嘅傷亡啊，事情就好嚴重啦。俄羅斯咧真係要想清楚先好做啦。
好啦，咁啊講完俄羅斯啦，講一講俄羅斯嘅兄弟啊，中國啦。嗱，咁啊英國、美國、澳洲即係 AUKUS 啦，咁啊啟動咗壯觀嘅潛艇合作項目嘅，咁係個目的咧就係要對付中國在印太擴張的勢力的。美國總統拜登就表示了，他說這一次是美國和兩個最堅定最有能力的盟友致力印太自由開放共同承諾的一環的。他強調他說船上面是不會有任何的核武器的。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就說了，他說這一次是澳洲在歷史上最大的國防投資來的。中國當然是有反應啦，他就譴責這個 AUKUS 協議呢是非法的這個核擴散的行為來的。葉萬峰不如跟大家說一說呢，這個 AUKUS 的潛艇合作建造計劃是怎麼龐大法呢？
這個計劃呢是非常之龐大的，可能延續30年那麼長，直至到2055年的。所消耗的資金也很高了。這個計劃呢是分為三個階段的。第一個階段呢是由美國和英國的海軍聯手訓練澳洲的海軍有關呢這個核潛艇的操作和這個維修各項的事情的。澳洲呢同時呢也會開始著手了建設這個核潛艇的基地的。咁啊，當澳洲累積到足夠嘅熟悉核潛艇操作嘅人手嗰陣時候咧， 預計啊，呢個時候會大概係三十年代嘅初期啦，即係佢離而家都一段時間㗎，
即係十年左右啦，可能
係啦，即係冇十年都八年㗎啦。將展開咧就第二個階段啦，即係佢人手已經齊啦，咁可以開始第二個階段。喺呢個時候咧，美國咧就將會出售三至五艘維珍尼亞級嘅攻擊核潛艇俾澳洲㗎。咁喺呢個時候咧，澳洲正式咧成為擁有核潛艇嘅國家啦，可以喺印太地區啦發揮佢對中共嘅威脅作用啦。咁啊，亦對去到三十年代嘅後期啦，咁英國咧就會根據啊維珍尼亞級潛艇嘅技術，首先咧為英國海軍咧設計同埋建造一艘新嘅潛艇。呢艘潛艇咧就會被稱為SSN AUKUS 級的潛艇啦。咁咧，英國企做完呢一艘潛艇之後咧，到四十年代初啦，咁啊，澳洲咧亦都會根據同一個設計為自己咧建造同樣嘅潛艇啦。咁然後咧就每三年啊建造一艘，就咁一直到咧澳洲嘅潛艇核潛艇艦隊咧係達到八艘咁多噶。咁如果嗱，如果佢買三艘呢個維珍尼亞級嘅嚇，跟住自己起建造五艘呢個SSN AUKUS 級嘅潛艇嘅話，咁三年先起一艘喎，先建造一艘喎，起五建造五艘咧就要十五年噶啦嚇。咁啊，整個計劃咧耗時啊三十年咁多，三十載噶。咁澳洲政府咧將要咧使用咧$2,450 億咁大噶費用，非常之龐大噶。咁除咗國防同埋國家安全利益之外咧，項目咧亦都會為澳洲咧帶嚟好多萬份啊高質素嘅就業機會啦，同樣咧可以獲得可觀嘅經濟利益噶。
咁啊講開核潛艇咧，即係究竟核潛艇係有分唔同嘅類別嘅係咪咧？
係啦。咁啊，核潛艇咧大概可以分兩種嘅，一種咧就係核動力彈道導彈潛艇，呢一種潛艇咧就要裝呢個核彈頭嘅核彈嘅，咁平時咧就匿埋深海度噶，唔俾人見噶，等到國家咧受到即係其他國家襲擊啦，核襲擊嗰陣時候咧先至作出反擊噶，咁呢一種咁嘅潛艇用親咧就差唔多世界末日噶啦嚇，咁啊美國咧。有呢啲咁嘅核動力彈道導彈潛艇咧，14艘咁多噶。俄羅斯有11艘，中國有6艘，英國、法國都有4艘，印度亦都有1艘啊。咁另一類潛艇咧，就係呢個核動力嘅攻擊潛艇啦。呢種潛艇嘅主要作用咧，係獵殺敵國嘅潛艇同攻擊敵國嘅水面艦艇噶。咁維珍尼亞級嘅潛艇咧，就係其中之一種啦。咁美國啊有核攻擊潛艇咧係54艘咁多喎，俄羅斯有18艘，中國亦都有6艘，英國有7艘，法國4艘。中國嘅潛艇製造技術咧並唔係好先進噶，咁佢而家嘅潛艇咧嘅航行嗰時咧噪音好大噶，係好容易咧被發現同埋獵殺噶。咁啊多年嚟啊，中國已經話要咧製造新嘅比較好嘅潛艇，但係咧嗰個潛艇叫096級，但係咧做嚟做去都未見佢曝光，唔知搞唔搞得掂啦。
即係中國嗰啲潛艇咧，係你見佢唔到，但係聽到佢。
係啦，咁啊好弊啦，咁啊好遠先俾人知道啦嚇。咁啊，所以咧，當澳洲嘅核動力潛艇喺印太地區出現嘅時候咧，對中共嘅海軍艦艇咧係構成咗嚴重嘅威脅㗎。
是嗱，咁我哋而家到休息时间啦。我哋休息之后就同大家再追踪系关于呢个核潜艇嘅合作项目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钟嘉伟，
我叶晚峰。
嗱，呢個環節咧，我哋就其實喺上個環節就已經講開噶啦，就係關於咧呢個英美澳啊，就 AUKUS 啊，就係有呢一個好龐大嘅嚇潛艇合作項目嘅。咁啊，其中大家都記得噶啦，澳洲咧嚇喺2020年啊，前澳洲總理莫里森咧，當時佢嘅提議咧就係追蹤呢一個新冠病毒嘅病毒來源嘅，咁啊激嬲中共啦，咁啊被中共實施咗經濟制裁嘅，咁啊當時澳洲咧就係、是即係當時澳洲咧就被禁咧係運去中國煤啦、龍蝦、牛肉啊同埋紅酒嘅，咁啊對澳洲嘅經濟造成咗一定程度嘅影響嘅。咁啊呢件事態最近有啲咩嘅發展咧？即係因為而家 AUKUS 咁大項目咁多錢啊，澳洲花咁多錢落去，咁究竟喺另外呢一方面經濟方面佢又點樣樣咧？
咁啊。AUKUS 呢個澳英美三方嘅軍事聯盟咧，亦都係喺莫里森嘅任內啦，2021年9月成立噶。咁啊，當時嘅已經醖釀噶啦，就係呢個澳洲咧係需要建造一批嘅潛艇嘅核動力潛艇噶。咁去年五月啦，阿爾巴尼斯上台啦，成為澳洲嘅新總理。咁佢嘅政府咧，試圖穩定啊同北京當局嘅雙邊嘅貿易關係啦，即係希望關係解凍啦，可以咧就重新咧向呢、這個中國咧係出口去啲物產噶。咁啊，隨住中共中澳領袖啦、外交部長啦同埋貿易部長不停咁談判之後咧，兩國嘅外交關係咧係解凍噶。咁啊，龍蝦咧。好有可能咧會被中國當局啊繼煤炭之後咧，可以再次咧輸往呢個中國噶。
嗱咁睇法咧，咁阿爾巴尼斯政府係唔係有跡象係改變對中國嘅基本策略咧？
咁又唔係喎，阿爾巴尼斯政府咧並冇改變對中國嘅呢個基本嘅策略噶。咁啊，其實咧澳洲嘅兩大政黨啦。这个自由党和工党呢都是有共同的这个见解的，就是中共呢是对澳洲以至全世界呢都是有很大的威胁的，所以呢很多东西呢对中共来讲的基本的调呢还是跟莫里森时候差不多的。咁啊，根據呢個澳洲情報組織嘅總監啦，呢個 Mike Burgess 咧，就日前咧就仲批評啊，有啲澳洲嘅商界啦、學界啦、學術界人士啦，以及啲官僚啦，呼籲咧就係情報機構咧就放鬆力度，唔好激嬲呢個中國政府嘅態度噶。咁啊，其實咧呢個澳洲嘅情報組織嘅所有行動咧，都係得到政府嘅支持噶。咁啊，呢個仲有咧，就近日啦，澳洲社會亦有啲聲音咧就發出嚟啦，就係好多時咧，其實咧就中共啲滲透嚟噶，佢哋買通咗好多人噶，無論係政客啊、商界、學界啦，都有好多人咧替中共發聲噶，就話：，而家都同中共關係和解啦，無需要再建造啊呢個核潛艇啦，咁貴係咪啊？幾千億啊要，咁呢個講法咧，其實咧就係好膚淺同埋短視噶，嗱。中共政府的高層啊，同而家嘅政府同2020年比咧，係並冇向好一方面改變嘅。同樣係習近平當主席啊，今年兩會後咧，連比較開放溫和嘅總理李克強咧，亦都被踢出局。整個中共嘅領導班子咧，都係習近平班馬仔嚟嘅啫。所以中共啊，隨時可以好似2020年咁，再向澳洲實施呢個經濟制裁噶。咁至於嗰種啊話唔好激嬲中共嘅主張嗰啲人啦嚇，咁係咪咧就澳洲咧係願意啊令到自己嘅經濟咧永遠跟隨住啊習近平嘅情緒而波動咧，係嘛？
咁啊好悲慘啦嚇！
咁啊仲有咧建造潛艇嘅目的咧係壓制中共嘅霸權擴張嘅。嗱，而家南海咧已經俾呢個中共霸權霸佔咗噶啦。如果民主國家再不採取行動，印太國家要生活在中共的威權之下， 咁啊，到時啊，你賣幾多噸龍蝦或者賣幾多箱紅酒啊，都補唔翻啦。
嗯，的確係咁啊嚇。嗱，好啦，咁啊，同大家再分享另外嘅一條新聞啦。咁咧就係美國同菲律賓係將會舉行咧最大規模嘅聯合軍演嘅。嗱，咁啊，菲律賓喺琴日啦，3月14日就宣布啦，咁將會喺4月11日到28日咧，同美國舉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嘅聯合軍演嘅。咁啊，包括咧將會首次喺南海進行實彈射擊嘅，咁並話咧到時將會有超過12,000名嘅美軍、近5,000名嘅菲律賓軍人同埋110名嘅澳洲軍人參與嘅。咁啊嗱，咁多種種跡象咧，即係其實係唔係啊？係其實係劍指中共咧嚇。嗱，咁呢次嘅軍演咧就係叫做咧。肩並肩作戰啊！咁啊，軍演咧就將會喺菲律賓嘅北呂宋啦、安第克同埋同南海相近嘅巴拉望舉行嘅。嗱，咁葉晚峰咁啊，而家菲律賓啊，似乎係轉為親美反中，同上一任總統啊杜特爾特咧就有啲唔同嘅。咁啊，究竟個情況係點樣樣咧？
係啊，而家嘅菲律賓嘅情況咧係近呢一兩個月內裏邊咧出現咗多變化咁嘅喎。嗱，咁係有一連串嘅事件可以追尋嘅。嗱，咁喺今年一月咧菲律賓新總統啦，呢個小馬可斯啦，就曾經訪問北京嘅。咁啊，得到中共嘅承諾，投資200多億喺菲律賓嘅。並將會建立一條熱線，令到中非的高層可以溝通，防止南海衝突。但是大家記不記得5、6年前中共亦曾向上一任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承諾投資200多億，但5年後杜特爾特卸任的時候實際上投資了只得10億而已，即
是5%都沒
有。咁咧，嗱，而家嘅中共咧係窮過5年前好多噶。咁啊，投資200多億嚟講咧，真係得個空話嚟嘅啫嚇，唔可以完全唔可以信賴噶啦。嗱，今年2月啊，美國國防部長咧奧斯丁咧曾訪問菲律賓嘅喎。咁啊，美菲咧係達成協議噶。咁啊，菲律賓咧再開放4個軍事基地俾美國進入。咁啊，3個咧係喺呂宋島嘅北部。咁佢哋啊俯視住呢個巴士海峽噶，另一個咧就係呢個巴拉望島啦，係遠眺嘅中共南海島礁嘅軍事基地噶。呢兩個位置咧都非常戰略上非常非常之重要噶。如果啊呢個中共要打台灣咧，咁咧呢個佢可能咧好多軍艦咧係需要經過呢個巴士海峽噶。咁啊，到時咧，咁啊，美軍喺嗰度駐海嗰度駐守嘅話咧，咁佢哋咧就出唔到去噶啦。咁仲有就係呢個巴拉望島嗰度啦，咁係睇住呢個南海島礁嗰中共嗰度幾個軍事基地噶嚇。咁啊嗱，菲律賓並仲表示咧，正喺度計劃咧同呢個美軍啊研究啦，就喺南海咧展開呢個聯合海警巡邏噶。咁啊，之後啦，到2月13日啦，即係奧斯丁走咗一個10日到啦。咁咧就係菲律賓咧就指責中共啦，喺南海活動嘅海警部隊咧，試圖阻止一艘菲律賓嘅艦艇咧，為駐守喺南海仁愛礁嘅菲律賓軍人咧提供呢個補給噶。咁啊，並向呢個艦艇上嘅人員咧發射呢個軍用雷射噶，令到該兩名菲律賓軍人是暫時失明的。小馬可斯當然很火滾，就召見了這個中國駐美大使王溪連，表達嚴重的關切的，就是關係開始惡化得很快了。所以到2月16日，菲律賓就宣布了今年第二季，即是現在將舉行這個美菲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聯合軍演。咁啊，到2月20日啦，菲律賓表示啦，正喺度同美國咧，就係頭先提咗嘅啦，正式啊提出嚟，即係2月20日攞出嚟啦，就係話咧，再同美國咧，再會聯合咧，喺呢個南海啊，係巡邏噶。 咁啊，从呢一连串嘅事件嚟睇咧，小马可斯访中之后咧，美中关系咧确系出现咗好大嘅转变。
你讲系美菲关系
啊？美菲系啦，咁啊，菲律宾咧，似乎真系靠向咗美国嗰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因為小馬可斯一月初都去得訪問中國了，應該當時的關係應該不錯，如果不是他都不會去訪問中國
了。
同埋而家即係菲律賓的副總統啊，其實就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女嚟嘅。咁杜特爾特是親中的嘛，咁即係當然即係應該個中菲關係亦都唔會話太差嘅。咁點解去完訪問之後反而會變為親美呢？
小馬可斯當選後，美國已經向他大力招手，企圖改善美菲關係。美國的副總統夏里斯曾經在去年年尾訪問菲律賓，加強雙邊的聯繫。這些中共當然都看得很清楚，照常來推中共應該好好地招待小馬可斯到訪，令到他舒舒服服，不會令到菲律賓繼續親中。但是
令到是希望他親中，
是啦，繼續希望他繼續親中的。但中國共產黨的是不可以用常理來推出的，他有與眾不同的哲學的，就是呢要達到目的呢一定是要靠惡的，那敵人惡呢你要比他更加惡，直至將他打殘為止的。雖然小馬可斯訪問中國的時候是跟中共沒有敵意的，不是敵對，但中共可能覺得他已經有離心了，想腳踏兩條船，由中國由美國兩邊收取利益，因此習近平就不可以對他太友善了，因為對外會影響中國的大國的威嚴，是吧？這些只不過是小國來的而已，應該前來進貢才對的而已。咁對內咧，又會驚住咧，俾呢個黨內人士認為佢軟弱啦，唔配當佢哋嘅number one 嚇，所以咧，佢哋就係習近平同王毅啊，可能咧就會見到呢個同呢個小馬可斯嚇交談時咧，會惡言惡語啊，加埋恐嚇咧，點醒呢個小馬可斯，如果親近美國咧，中共咧將會如何如何咁嚴厲對待佢。令到他連總統都當不下去，這樣情況之下當然令到小馬可斯非常反感，所以回國之後立即跟美國聯繫，歡迎奧斯丁到訪，大家一拍即合，從開放軍事基地、聯合軍演、聯合巡邏這個南海，樣樣都 OK。 這樣之下，中共的戰狼外交又趕走了一個朋友了。
哪一个想同一只狼嚟做朋友呢？吓，
系啦，
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Thank you.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